事情，一个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是
让人又会动脑又会动手，
是
每个人都这样。
对对。
再有一个差别呢，是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嗯哼，
就是不要城市富农村穷。
是。
再有一个差别呢，是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
嗯哼，
要消灭这三大差别，要要走集体富裕的道路，大家要
联合起来，
都富，不能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
是
这是最根本的理论基础。
是是啊。
可是呢，解放后你发展的情况呢，有这么两种，一种呢是有一些人在过去是很穷的农民或者是知识分子，对旧的制度不满意，
嗯哼，
他就要起来造反，
嗯哼，
他自己受到压迫，他起来造反，向往一个新的制度。
嗯，
可是这个新制度建立了以后，不用打仗了，生活改善了，他自己又因为对革命有功，就人民就给了他权力，这个时候慢慢的他就忘掉了他过去的理想，
是是是，
他就开始也要腐化起来了，
是是是，
所以他在这个过去，比如有的干部过去和农民是同甘苦的，他敌人要抓他的时候，他藏在农民家里，农民的孩子出去替他牺牲，或者是他自己的孩子从小养在农民家里，因为他是南征北战，
是是，
他的小孩是从小是农民给他养大，或者是呢他呢为了掩护农民撤退，他身负重伤等等，这种关系是非常密切 的,
密切的。
可是等到他有了权力以后，进了大城市，慢慢他和人民的关系就疏远了，他就把这些东西忘了，他就开始考虑他个人的利益了，比如说讲究舒适的生活，
换句话说，个人富裕的现象又发生了，
对，所以像这种现象呢，在1949年刚刚胜利的时候，毛主席也是在那个时候还没进城就先说，进城了以后很多共产党人肯定要腐化。当时是怎么讲呢？说，就是我们很多同志，是英勇不屈的战士，说在敌人的炮弹面前不屈服，但是很难保证这些人在糖衣裹着的炮弹面前不屈服。
是是是。
进了城市以后，这个就要，就说我们为了人民打了天下，人民感谢我们。这个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说啊，共产党还是行啊，你看这个治国治得好啊，过去物价飞涨现在没有啦，等等，也会出来捧场。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飘飘然起来，觉得自己老子有功，天下第一，了不起，而且就忘掉了过去艰苦奋斗和人民打成一片的那种作风。所以在1949年的警告已经提出来了，还没有进城已经提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提出来说，务必要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但是有些人当然还是听不进去，
是是，
所以有这样一种现象。另外的这个是就是说过去是革命的，后来就慢慢他们讲革命意志衰退，
是是
这样的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呢是这样，他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为了打日本，看见国民党不打日本，光在那儿逃跑，所以去找共产党打日本。但是呢他还没有完全明白这场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
是
他
完全是为了打日本才参加共产党的，
对，
跟共产党的基本精神根本没什么太大关系。
他也受到一些教育，他也觉得他赞成，但是他没有真正的理解，
是，
所以呢他赞成民主革命。所谓民主革命呢，就是打倒封建，
是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他赞成平分土地，他赞成，但是走社会主义，走集体化，他不见得赞成，或者他不见得理解。这种人比如说这个毛主席是把中国的革命分成两个部分，他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经济非常落后，又有帝国主义的压迫，
是啊，
所以中国的革命呢必须得要分两步走，不能一下子把剥削人的人都打倒，不能一下子建立平等的社会，必须呢先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且在这一场斗争中呢，中国的许多小的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 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
是
也受到大地主和封建主义的压迫。
嗯嗯，
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是完全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赞成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
嗯哼，
所以这些人呢，嗯，应该把他们看作朋友，
嗯，
不应该把他们看作敌人。
是是，
和他们联合起来斗，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嗯哼，
但是呢，那个时候在他说这样话的时候，他也指出来，但是将来是不允许剥削的。
是，
所以这些人将来也要改变。
是，
哎，是这样讲。
嗯哼，
所以呢，等到了49年夺取了政权，帝国主义势力被轰出去了，封建势力被打倒了，土地就是做到耕者有其田。
是，
这样以后呢，到底是该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还是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嗯，
就说这个第二步该怎么走？
是
是，发展到社会主义还是发展到资本主义
？
这个就成了严重的分歧，在党内就有严重的分歧。
是是，
所以那你要是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呢，那就是怎么样做能够尽快的缩小这种剥削的差别，
是
就要怎么样做。
是，
可是有一些人就主张说中国这个生产力很落后，你现在农村没有大机器，没有大机器你就不能组织起来，你必须发展富农经济，允许雇工，允许剥削，这样才能刺激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啊，
要不然他没有积极性。
啊，好，
不能个人发家致富就没有积极性。
啊，好，
是这样讲。哎，
这好像是忽然间有一批人，就好像是还存有一种资本主义路线的想法。
哎，对，是这样一回事。
嗯，是。
所以像这样一部分人在党内呢也有一定的势力。
是，
这个就是所谓修正主义。
是，
这个是后来腐化的人。
嗯嗯，
和一开始就是想法就略有不同的人。
是，这理想精神上不同的人。
对，
是。
所以这种势力在解放后，就在几次运动中，我们以前谈过的合作化运动中，
是
这种斗争都很激烈。
嗯嗯，
每次要往前走一步的时候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嗯，
到底往哪边走？
嗯哼，
这个时候都要有一场斗争，有一些人受到批评。
嗯哼，
有一些人的主张得到采纳。
嗯哼，
所以这个说到修正主义呢，也就是这么两个方面。
是是是是，这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修正主义啊，是等于是中国大革命的第二步开始。
该怎么走
这个划定路线的问题。
对，
是不是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像你所说的那些个以前这些小资本主义的人呢，也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是吧？一开始是朋友，可是真正要走社会路线的时候，他不能够永远存在，是不是？
对，
所以呀，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对待这些人的政策呢，一开始就是说你也应该认识到剥削人不对，对不对？
嗯，
过去帝国主义压迫你，
嗯，
现在建立了一个新社会，那就应该就是根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走这个组织起来就是搞全民的事业，不要搞你一个人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所以对于这些人呢，是采取的政策就是赎买的政策。
是，
就是比如说这一个小资本家，他建这个工厂投了多少资，那国家不没收他的。
嗯，
就说你投资3000万元，那么我们按年付给你利息，
嗯，
一直到把你3000万元还清为止。
嗯，
这个工厂就不再是你的，而是属于全民所有。
嗯，
是这样一种政策。
嗯，
对于没有和帝国主义有什么联系的，对这个中国人民的反封建事业没有去积极阻挠的这个小资本家，都是采取这种政策，就是把他的工厂买过来。
嗯，
但是那些直接跟帝国主义有关联的，
嗯，
那些个大资本家叫做买办，就是说他们跟帝国主义的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人那他们的产业是没收的。
嗯，
可能跑到台湾的多半是这种人。
是是是是， 而且你说的这种这个好像说是对付修正主义，好像重新划清路线的这种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并不是什么很特别很惊奇的一种发展。
对，
因为你看一看这个人民共和国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呀，这宪法里写的很清楚啊，是不是？我记得这宪法里面有一条，就是说是一开始的时候还要鼓励这些个以前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小资本家啊，要鼓励他们这个为国家生产，可是最后这个整个国家要变成这个全民所有制什么等等，这就在宪法里面都写得很清楚的事情，并不是说是忽然间某人想出来了一招，说是下了一个命令，下面就反了什么等等。
对，
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是？
慢慢发
展，是一步一步的事情，不过是到了一种阶段，要怎么样走第二步的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好像是一种开始的力量那样的情景。
对，
是不是这样想法？
是这样的，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只不过过去的有一些斗争是在党内辩论解决，可是呢，每一次这种斗争，毛主席都觉得不很深入。他觉得不很深入，好像比较这个，就说好像没有触动社会的根基。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直接参加这种斗争、这种辩论，来分清这个是非。所以，当他察觉到底下有这么样一些情况以后呢，他就干脆鼓励大家都起来，乱一点也不要紧，大家自己教育自己。你要是所以他当看到下面有一些波动的时候，他不是采取就是遮盖起来不让他发展的态度，而是那干脆都挑开了，咱们看看怎么回事。所以这样才爆发出来。当然呢，里面也会出很多的乱子，但是呢，大家这个在这一次运动中受到的教育也是很大。一开始讲到这个运动的时候提到这么一句话，就说是要让这个要我们这一次运动和过去也不同，就是要让所有的群众都广大的群众起来，就是直接揭发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的黑暗面。要批评揭发，让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
是啊。
而且还说过一个有意思的话，就是当学生起来的时候，很多地方的干部很害怕，觉得学生不讲理，学生这个意见那个比较极端，不好收拾。就是他们总希望别人完全按照他们的轨道去办事。我让你这样做第一步，我让你那样做第二步，不懂得去引导群众，组织群众。
是啊，
总喜欢是好像开机器一样的动人。
是，
所以这个学生一起来，比如说省里面的省委书记，这个学生就起来有要求，说要改变学校的制度，或者是要多收贫下中农的子女上学，或者甚至其他一些事情，要见省长，那省长怕得要命，就不敢见学生。这个时候毛主席就把他们都招到北京去开会，说你们为什么不敢见学生？说你们要是自己没问题，那就出去支持学生。你们自己要是心里有愧，自己有问题，那你掩盖也掩盖不住。
是啊。
说这个历史上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一个也没有好下场。
是
说你看段祺瑞，你看五四时候，你看什么时候。
是
所以说你们怕什么，要出去跟学生谈话，要去见他们。所以有的人这样做了，有的人他还是不敢，最后又垮台。
所以
主席讲说让人讲话那个就是对谁都有好处，自己也垮不了台，不让人讲话，自己终究要垮台。
是有那么回事。这个红卫兵一开始说，你说就那么有那么个四五个人，后来这些学生都起来了以后，就大家都成了红卫兵了。
是这样。这个东西一受到支持，那各个学校里立刻都组织起来了。在8月18号，1966年8月18号的时候， 毛主席组织了一次在天安门、
嗯、
组织了一次接见、
嗯、
就是就是在天安门上面接见了红卫兵的代表、
嗯、
就是表示一种
全国的红卫兵
那个时候还是对全国的也有，当时还没有很多，全国还没有很多人到北京，主要还是北京的
啊哈。
那个时候那个运动还刚刚开始，
是
他在天安门上就表示对红卫兵这个运动要支持，这个新生事物表示支持。
嗯，
那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呢，谁都成
了
红卫兵
了。是。
所以红卫兵的人数就发展起来，发展得很大。
嗯哼，那红卫兵一开始的时候，你说这个中国教育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停止了，是不是就从那年就停止了？
对，从1966年开始，66年6月的时候，学生闹起来以后，那中央就说，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学生要起来批评一些事情，学校说不行，你还得上课呢，压着那个高三的学生说，你们考大学问题不能不考虑吧？
嗯哼，
等等。有些学生很不满意，就给中央写信说我们不要考大学了，我们非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嗯哼，
所以就说而且说我们是在学校里上了那么多年学，不懂得工人也不懂得农民，我们毕业以后宁愿到农村去劳动，让别人来上大学，就说不要拿考试来压我们。
是。
所以当时中央就决定取消高考，就是现行的高考制度。
嗯
当时有的学生把那个比成科举制度。
啊，哇，确实有一
点
像，
有点那个意思，
确实有一点像，
好像就是社会阶梯一样，
嗯，
考上去就前途大，考不上去就
等于好像是通过一次考试就上了一层天，是那个意思。
所以就有人把它比成旧中国的科举制度，批评得很尖锐，就说这种残余还在，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还要搞这种东西？
嗯哼，
所以这个。当时就中央决定要废除这个考试，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让他们来参加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所以这个课也停了。
啊，后来这红卫兵一开始是学生，后来这个全国的学生都响应。那么后来这个红卫兵里头有没有这个农人和工人呢？
一开始是学生，后来那当然也要波及到社会上的各个角落。
是啊，我想最后这红卫兵还是为农工阶级这个争取权利的事情，那么是不是也受到农人工人的拥护？
是这样，一开始呢，工人农民对学生的这个运动很不理解。
是，我是
这样想。他们因为他们看到解放前跟解放后的这个态度，这个不是解放前跟解放后的这个变化很大。很多工人农民解放以前就是简直就吃不饱穿不暖，所以20年来的变化对他们是最切身体会到的，而这些年轻人是不容易体会到的。
是，他们还是在学校里念书啊，什么事儿也不干呢，什么等等。
而且他们也没有受过苦。
是啊。
所以他们一生下来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他们没有跟旧社会的比较，他们也不知道好了多少，他们只看到缺点，
是，
所以他们就要批评。
是，
可是工人农民呢是很敏感对这一点，
是，
就说你再批评你不能过火，所以有的学生提出一些过火的批评，那工人农民很反感，这也是一种自然的东西，
是，
也没有任何人煽动。
是，
当时学生一起来，好多工人就要揍他们，说你们不能反党，党是我们的命根子。
是
是有这么一种东西。
是啊，所以我就想这个理论上说这是学生是为工人和农人这个争取权利啊，是地位啊什么等等，可是我就常常想，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中国的农人和工人是不是了解这些学生干的是什么东西？
对，一开始不了解吗？
是啊。
所以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不了解，也是因为这个对党对革命有一种自然的感情，天生的感情。
是，
所以他们对这个缺点的部分，发展中的缺点，就一开始不容易像学生那样看得那么尖锐。
是，
所以他们对当时的一些工人，有一部分工人农民对学生的运动也不很理解。
嗯哼，
就是对学生反感。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就是掌权的这些干部，那就是很害怕这个运动的人呢， 就利用工人农民的这种感情，
是
就说你们看学生工人农民比你们好吧，他们不支持你们，
是
这样来搞，就是
那也造成了很多摩擦呀，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
所以可是当然一方面因为毛主席的支持和中央的支持，另外一方面也因为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他们的主张，也启发他们去考虑他们自己的单位是不是有也有不合理的现象。当然这些东西也有，所以很多工人也实际上有些工厂里面的工人也是老早在考虑一些问题，觉得有些现象不对，也有很多批评，这就是这些运动经常在底下进行，只不过这是一次总的爆发，所以这个工人和农民嘛呢当然也动起来，也提出批评，也搞运动，所以这个运动就从学校里面发展到整个社会。
是这个文化大革命开始是好像是1966年，那么一般人说好像到1969年的时候这个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这事情我常常想啊，这个好像是很奇怪，怎么着就能一下子就结束了。那么也许是好像说是所谓的积极性的活动稍微停止了一下，可是其实这种革命的精神还在，是不是？
对，他这个结束实际上就是讲这一场乱子吧，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比较就是最激烈的活跃的时期过去了。就是有一些地方闹成了极端，就搞了无政府主义，有一些人就认为这个不平等的现象，或者是有一些干部的退化变质，是因为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凡是有干部那准好不了，所以说无政府主义最好
啊哈，
一有干部准有官僚，一有官僚就好不了
啊哈，
所以就要搞无政府主义。当然无政府主义是行在哪里也行不通的事情，
是
只能是一片混乱，
是
可是有些人有这样的主张也煽动了不少的人，社会上也有一些混乱，你不能长期这样下去，你总得有一个组织，有一个方向，
是
所以当然这里面又有一些其他的势力在活动，煽动人们走各种歧路，
是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必须得建立一种稳固的组织，再继续往前走，每次运动都有高潮和低潮，有爆发的时期和平稳的时期，那当然这经过3年的这样的比较大的动乱，就各地成立那个革命委员会，就所以说结束呢就是好像是个大的运动结束，然后
稍微平稳下来了，
像全国的那种串联红卫兵到各地去，把他们都叫回他们本来的学校，要让他们就说你们大吵大嚷宣传了半天，你该回到学校做一点具体的改革了吧，你是不是看看这一条一条哪条对哪条不对，
对
你光外面嚷嚷不行了，
是得回头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对了吗？
是
就是大喧大闹宣传鼓动的时期你就可以过去了。
其实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那么3年之间呢，是好像是提高意识的水平的时间，
对，
那么现在好像是别嚷嚷了，回来给我做点实际的事情就是。
对，
其实所谓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也不过就是进入第二步实行期间而已，
对，
是不是？
各种新的过因为他讲这个斗批改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是
斗和批呢就是让群众起来斗争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对，
批判一些这个反动的学术权威，然后就开始改，这个改呢就是改革不合理的制度，改革一些东西，所以现在呢就是改的阶段，
是
这样一个意思。
是所以我就想你这个西方人常常说这个忽然间呢这个中央觉得这个全国大乱了，现在得想办法重新收拾局面，所以就把军队派进去，把这些红卫兵都给镇压住了，现在整个又没问题了，什么等等，这个看见这种话以后，心里觉得这种事情好像是太幼稚的讲法，是太幼稚的讲法，因为你这个斗批改的精神呢，你光嚷嚷不成体统了，是不是？你最后总还得做一点事情才行，是不是？嚷嚷了半天， 呀，所以这事情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这个在这文化大革命里头，说反对以前的老的思想啊、习惯啊什么等等。那么我以前看见过有这个西方的记者说啊，说是这个在中国啊，看见这些个老百姓们穿的衣服啊，都是很朴素的、很简单的。比方说是中国的女性啊，不用口红啊，也不打什么胭脂啊，也不穿高跟鞋，是这个。大家都穿着这个裤子和这个上衣什么等等的，完全没有这个西方的这个女性的那个味儿，是这说这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有此一说吗？
是这样，我想是从中国整个这个社会上人们的价值观念来讲，本来和西方很不相同。从中国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在解放前也是穿的衣服都一样，
是，
只不过补丁和窟窿很多。
是，
真正抹口红的人也是官太太们。所以在那种社会发展水平下，这个只有官太太能抹得起口红，而大多数人别说口红了，披头散发头发都没有时间梳的，很多妇女都在那里要饭当丫鬟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那这种抹口红穿高跟鞋的这种生活方式